陈胜是阳城人，字射；吴广是阳甲人，字叔。陈胜年轻时曾和别人一起被雇佣耕地，有一次停下耕作，走到田埂上，惆怅怨恨了很久，说如果将来富贵了，彼此不要忘记。一起受雇的伙伴笑着回答说，你只是个受雇耕地的人，哪里来的富贵呢？陈涉长叹一声说，哎，燕雀哪里知道鸿鹄的志向啊。秦二世元年七月，征发平民百姓去戍守渔阳，有900人驻扎在大泽乡。陈胜、吴广都在这次征发之列担任屯长。恰逢天下大雨，道路不通，估计已经误了期限。误了期限，按法律都要斩首。陈胜、吴广于是商量说，如今逃跑也是死，发动起义也是死，同样是死，为国事而死可以吗？陈胜说，天下人受秦朝暴政之苦已经很久了，我听说秦二世是秦始皇的小儿子，不应当立为皇帝，应当立的是公子扶苏。扶苏因为多次劝谏的缘故，皇上派他在外领兵，如今有人听说他没有罪过，却被秦二世杀害了。百姓大多听说他贤明，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项燕是楚国将领，多次立下战功，爱护士兵，楚国人很爱戴他。有人认为他死了，有人认为他逃走了。如今如果我们假称自己是公子扶苏和项燕的队伍，向天下人发出号召，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。吴广认为很对，于是去占卜。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意图，说你们的事都能成功，会建立功业。然而你们向鬼神问过吉凶吗？陈胜、吴广很高兴，揣摩问鬼神的意思，说这是叫我们先在众人中树立威望罢了。于是用丹砂在帛上写陈胜王三个字，放在别人捕到的鱼肚子里。士兵买鱼煮来吃，得到鱼肚子里的帛书，本来就已经感到奇怪了，又暗中让吴广到驻地旁边丛林中的神庙里，夜里点起篝火，学着狐狸的声音叫道，大楚复兴，陈胜为王。士兵们整夜都惊恐不安。第二天士兵中间纷纷议论，都指指点点地看着陈胜。吴广一向爱护别人，士兵中很多人愿意为他效力。押送戍卒的将尉喝醉了，吴广故意多次说要逃跑，激怒将尉，让他侮辱自己，来激怒众人。将尉果然鞭打吴广，将尉拔出剑，吴广奋起夺过剑，杀死了将尉。陈胜帮助他一起杀死了两个将尉。于是召集病号令部下说，各位遇上大雨，都已经误了期限，误期应当斩首。即使不斩首，而戍守边疆而死的人本来也有十分之六七，况且大丈夫不死便罢，要死就要成就大名，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？部下都说恭敬地接受命令。于是假称是公子扶苏和项燕的队伍，以顺应民众的愿望，大家露出右臂作为标志，号称大楚，筑起高台盟誓，用将尉的头做祭品。陈胜自立为将军，吴广任都尉，攻打大泽乡，收编后攻打祁县。祁县攻下后，就派扶犁人葛英率兵攻取祁县以东地区，攻打至赞、苦、浙、桥等地都攻下了，沿途收编士兵。等到达陈县时，已有战车六七百辆，骑兵1000多人，步兵几万人。攻打陈县，陈县的郡守和县令都不在，只有守城在桥门中交战，守城不能取胜，战死了，于是军队进入并占领了陈县。过了几天，下令召集三老豪杰一起来集会商议大事。三老豪杰都说，将军身披铠甲，手执锐利武器，讨伐无道，诛灭暴秦，重建楚国的社稷，论功应当称王。陈涉于是自立为王，国号叫张楚。在这个时候，各郡县苦于秦朝官吏压迫的人都惩处他们的长官，杀死他们来响应陈涉。于是任命吴广为代理王，监督各位将领向西攻打荥阳，命令陈县人武臣、张耳、陈余攻取赵地，命令汝阴人邓宗攻取九江郡。在这个时候，楚地聚集起几千人的军队，多得数不清。葛英到达东城，立襄强为楚王。葛英后来听说陈胜已经称王，就杀了襄强回来报告。到达陈县，陈王杀死了葛英。陈王命令魏人周氏、 向北攻取魏地。吴广包围了荥阳，李由担任三川郡守，守卫荥阳，吴广没能攻下。陈王征召国内的豪杰一起商议，任命上蔡人房君蔡次为上柱国。周文是陈县的贤人，曾经在项燕军中担任过占卜时日吉凶的官，侍奉过春申君，自称熟悉军事。陈王授予他将军印，向西攻打秦军。沿途收编士兵，到达函谷关时已有战车1000辆，士兵几十万人到达细水驻扎下来。秦朝命令少府章邯赦免骊山的刑徒和奴隶所生的儿子，全部征发来攻打楚军，把楚军打得大败。周文战败逃出函谷关，在曹阳停留了2-3个月。章邯追击并打败了他，他又逃到渑池停留了10几天。章邯发起攻击，大败楚军。周文自杀，军队于是不再作战。武臣到达邯郸，自立为赵王，陈余任大将军，张耳、赵骚任左右丞相。陈王发怒，逮捕了武臣等人的家属，想要杀死他们。上柱国蔡次说，秦朝还没有灭亡就诛杀赵王将相的家属，这等于又制造了一个秦朝，不如趁机封立他。陈王于是派使者祝贺赵国，并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迁移到宫中软禁起来，又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军，催促赵军赶快进入函谷关。赵王和将相们商议说，大王在赵地称王不是楚国的本意，楚国消灭秦朝后一定会对赵国用兵，最好的计策莫过于不向西进军，而是派使者向北攻取燕地来扩大自己的地盘。赵国南面据守黄河，北面有燕代地区，楚国即使战胜了秦国也不敢制服赵国。如果楚国不能战胜秦国，一定会重视赵国，赵国趁秦国疲惫之机就可以在天下实现自己的志向。赵王认为对，于是不向西进军，而是派原上古郡族使韩广率兵向北攻取燕地。燕国原来的贵族豪杰对韩广说，楚国已经立了王，赵国也已经立了王，燕国虽然小，也是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，希望将军立为燕王。韩广说，我的母亲在赵国，不能这样做。燕人说，赵国正西面担忧秦国，南面担忧楚国，他的力量不能禁止我们，况且以楚国的强大，尚且不敢杀害赵王将相的家属，赵国难道敢杀害将军的家属吗？韩广认为对，于是自立为燕王。过了几个月，赵国把燕王的母亲和家属送回了燕国。在这个时候，各位将领攻取土地的多得数不清。周氏向北攻取土地，到达狄县，狄县人田丹杀死狄县县令，自立为齐王，凭借齐的反叛攻打周氏。周氏的军队溃散，退回魏地，想要立魏国后代元宁陵君魏咎为魏王。当时魏咎在陈王那里，不能到魏地去。魏地已经平定，大家想一起立周氏为魏王，周氏不肯。使者往返5次，陈王才立宁陵君魏咎为魏王，送他回国。周氏最终做了丞相。将军田臧等人一起谋划说，周章的军队已经溃败了，秦军早晚就要到来，我们包围荥阳城不能攻下，秦军一到一定会大败，不如留下少量部队足以守住荥阳，率领全部精锐部队迎击秦军。如今代理王吴广骄横，不懂军事权谋，不能和他商议，不杀了他，事情恐怕会失败。于是一起假传陈王的命令，杀了吴广，把他的头献给陈王。陈王派使者赐给田臧楚国令尹的印信，任命他为上将军。田臧于是派将领李圭等人守卫荥阳城，自己率领精锐部队向西在敖仓迎击秦军。与秦军交战，田臧战死，军队溃败。章邯进军到荥阳城下攻打李圭等人，打败了他们，李圭等人战死。阳城人邓越率兵驻扎在潭县，章邯的偏将打败了他，邓说的军队溃散逃到陈县。智人武徐率兵驻扎在许县，章邯打败了他，武徐的军队都溃散逃到陈县。陈王杀死了邓越。陈王刚立为王时，临县人秦家、智人董谢、福利人朱基石、许律人郑布、徐人丁吉等都各自起兵，率兵在潭县包围了东海郡守庆。陈王听说后，就派武平军判担任将军，监督潭县城下的军队。秦家部接受命令，自立为大司马，不愿意隶属于武平军。他告诉军吏说， 武平君年轻，不懂军事，不要听他的。于是假传陈王的命令，杀了武平君叛。章邯打败武徐后，进攻陈县，上柱国防军蔡次战死。章邯又进军攻打陈县西面张贺的军队，陈王亲自出来督战，军队溃败，张贺战死。12月，陈王前往汝阴，返回时到达下城父，他的车夫庄甲杀了他投降秦军。陈胜葬在砀县，谥号叫隐王。陈王原来的是陈将军吕臣组建了苍头军，在新阳起兵攻打陈县，并占领了他，杀死庄甲，重新以陈县为楚地。当初陈王到达陈县时，命令智人宋刘率兵平定南阳，进入武关。宋刘已经攻取了南阳，听说陈王死了，南阳又归附了秦朝。宋刘不能进入武关，于是向东到达新蔡，遇到秦军，宋刘率军投降了秦朝。秦朝把宋刘押送到咸阳，车裂示众。秦家等人听说陈王军队溃败逃走，就立景驹为楚王，率兵前往方宇，想要在定陶城下攻打秦军。派公孙庆出使齐王，想要和他合力进军。齐王说，听说陈王战败，不知道他是死是活，楚国怎么能不请示就立王呢？公孙庆说，齐国不请示楚国就立王，楚国为什么要请示齐国才立王？况且楚国首先起事，应当号令天下。田丹杀死了公孙庆，秦朝的左右校尉又攻打陈县，占领了他。吕将军逃走，收编士兵重新聚集。鄱阳湖的强盗当阳军秦部的军队与吕臣的军队联合，又攻打秦朝左右校尉，在清波打败了他们，重新以陈县为楚地。恰好这时项梁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王。陈胜称王总共6个月，称王后以陈县为王都。他曾经一起受雇耕种的伙伴听说了，来到陈县，敲着宫门说，我要见陈涉。宫门令想要把他捆起来，他反复辩解才被放开，但宫门令不肯为他通报。陈王出门时，他拦路呼喊陈涉的名字，陈王听到后就召见他，和他同车回宫。进入宫殿，看到殿堂房屋帷帐帘幕，客人说，好阔气啊，陈涉做了王，宫殿真深邃啊。楚地人把多说成火，所以天下流传火射为王的说法就是从陈涉开始的。客人进进出出，越来越放肆，谈论陈王从前的事情。有人对陈王说，这个客人愚昧无知，专门胡说八道，有损您的威严，陈王就杀了他。陈王从前的朋友都纷纷自动离去，从此再也没有亲近陈王的人了。陈王任命朱房为中正，胡武为思过，负责督察群臣。各位将领攻取土地回来，命令稍有不合意的就抓起来治罪，把苛刻严查当作忠诚。对于他们所不喜欢的人，不交给司法官吏审理，就擅自处置。陈王信任重用他们，各位将领因此不亲近依附，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。陈胜虽然已经死了，但他所设置派遣的侯王将相最终灭亡了秦朝，这是由于陈涉首先起义的缘故。汉高祖时，在砀县为陈涉设置了30户守墓的人家，至今仍享受祭祀。楚先生说，地形险要是用来固守的，兵器刑法是用来治理国家的，但这些还不足以依靠。先王以仁义为根本，而以坚固的关塞和法令条文为枝叶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听到贾谊的评论说，秦孝公占据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，拥有雍州的地盘，君臣牢固防守，暗中窥伺周朝王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的意图，并吞八方的野心。在这个时候，商鞅辅佐他，对内建立法令制度，致力于农耕纺织，修整防守和攻占的器械，对外实行连横策略，使诸侯互相争斗。于是秦国人毫不费力地取得了西河以外的地方。孝公去世后，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继承原有基业，遵循先王遗策，向南夺取汉中，向西攻占巴蜀，向东割取肥沃土地，占领战略要郡。诸侯们感到恐惧，结盟谋划削弱秦国。他们不惜用珍器重宝和肥沃土地来招揽天下贤士，采用合纵策略缔结盟约，联合为一体。当时齐国有孟尝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楚国有春申君，魏国有信陵君，这四位君主 都明智忠信，宽厚爱人，尊贤重士。他们相约合纵抗秦，联合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魏、中山等国兵力。于是六国贤士中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贺等人出谋划策，齐名、周醉、陈轸、邵华、楼缓、翟景、苏立、乐毅等人沟通意见，吴起、孙膑、戴他、儿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等人统帅军队。他们曾凭借十倍于秦的土地、百万大军，仰攻函谷关，进攻秦国。秦人打开关门迎敌，九国军队却纷纷逃窜，不敢前进。秦国没有损失一支箭、一个箭头，天下诸侯就已陷入困境。于是合纵瓦解，盟约破裂，各国争相割地贿赂秦国。秦国有余力利用诸侯的弱点，追击逃兵败将，杀得浮尸百万，血流飘橹，趁机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，强国请求归服，弱国入朝称臣。延续到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他们在位时间短，国家没有大事发生。到了秦始皇，他发扬六代先王遗留的功业，挥动长鞭驾驭天下，吞并东周西周灭亡诸侯，登上至尊宝座，控制天地四方，手持刑杖鞭笞天下百姓，威震四海。向南夺取百越土地，设置桂林郡和象郡，百越君主低头投降，听命于秦朝官吏。又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守卫边疆，驱逐匈奴700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牧马，士兵也不敢拉弓报仇。于是废除先王治国之道，焚烧诸子百家著作，以此愚弄百姓，毁坏名城，杀害豪杰，收缴天下兵器，集中到咸阳，销毁刀剑，铸成12个铜人，以此削弱百姓反抗力量。然后凭借华山为城墙，利用黄河做护城河，据守一丈高城，面临深不可测的河流作为屏障。良将强弩守卫要害之处，忠臣精兵陈列锋利兵器，盘查行人。天下平定后，秦始皇心中认为关中坚固，千里京城是子孙万代称帝的基业。秦始皇去世后，余威仍震慑远方。然而陈涉只是个用破瓮做窗户、用绳子拴门轴的穷人家子弟，是个耕田奴隶、被征发戍边的流民，才能不及普通人，没有孔子、莫迪的贤德，也没有陶朱公、伊顿的财富。他置身行伍之间，在士卒中奔走，率领疲惫散乱的士兵，带着几百人转而攻打秦国，砍断树木做兵器，举起竹竿当旗帜，天下人如云聚集响应，背着粮食如影随形，崤山以东的豪杰于是同时起兵灭亡了秦朝。况且天下并没有变小变弱，雍州的地势、崤山函谷关的险固依然如故，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魏、中山的国君尊贵，锄头木棍并不比勾脊长矛锋利，被征发戍边的士兵并不比九国军队强大，深谋远虑、行军用兵之道也比不上从前六国的谋士。然而成败结局不同，功业相反。假使让崤山以东各国与陈涉比较长短大小，衡量权势力量，那简直不能相提并论。然而秦国凭借区区之地，达到万圣之国的权势，控制八州，使同列诸侯朝拜，已有100多年。然后以天下为家，以崤山函谷关为攻势。可是一个普通人发难，就是宗庙毁灭，国君死于他人之手，被天下人耻笑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不施行仁义，攻守的形式就完全不同了。